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再次的跟大家一起，我们一起的来聚集，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一起的来献上我们对神的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爱是充满在我们当中，你的怜悯也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主你眷顾我们；当我们在失意的时候，主你加给我们盼望。主要这个时候，我们也向你来祈求，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能力，好叫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帮助跟力量。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我想刚刚我们读过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有些人可能非常的熟悉。那如果我们在教会比较长一点时间，或者是我们从小在主日学长大常常会听到主耶稣的这一段的故事在那这个经文里面呢，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在而且是在耶稣开始服事的这个的早期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迹。那这个故事呢，这个的事件的场景它正在描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一个地方讲道。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如果我们看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就也可以同样的记载的这个平行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可以到说这个地方就在加百农。那加百农呢是耶稣的故乡，而且在当中呢，耶稣在一个屋子里面。由于耶稣他之前呢，因为他在外面在外地里面所行的各种不同的神迹奇事，特别是让病人得着医治的这样的一个风声，早就沸沸扬扬的一直传回到这个乡里面来了。所以呢，当地的人呢一听到说耶稣在某一个地方的屋子里，哇，这时候呢怎么样，大家很多人哇都蜂拥过来，不单单是当地的加百农，包括在加利利各乡镇，还有犹太的地方，耶路撒冷，都有人怎么样过来蜂闻而来，想要看看这号人物。哇，早就把这个屋子呢就挤得水泄不通，甚至呢连门都看不见了，因为怎么样，全都是人。那这些人当中呢，可能有些人是带着好奇这个耶稣到底是何方神圣，在外面呢传得这么的厉害，总要见见怎么样本尊的面目，对不对？换作是我们，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奇某某人听说他来到我们当中，外面讲的好像传的好像怎么样特别的总要去看一看他。那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就是一直跟着耶稣的人，他们是一些可能一些病人，他们除了要听耶稣讲道之外，他们呢更盼望的是什么？他能够被耶稣来医治他们的疾病。当然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正当这些众人挤来挤去，哇，还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站的地方的时候呢，却有一些可以坐在这种贵宾席上面的那些人当时的什么社会的很有地位的人这些显贵显要，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他们宗教的领袖。那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来却有另外一些的目的的，他们要看看到底耶稣呢是在搞什么东西，他在耍什么把戏，而且呢他们还要找出什么耶稣的把柄。因为呢耶稣在过去他一些的讲道，他一些言论里面老是找这些人的麻烦老是挑我们的刺所以呢耶稣每次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怎么样让法利赛人文士 的敏感神经怎么样完全都被挑起来了。所以这群人刚刚讲有好多不同的动机的人来到这里，不管他们是怎么样，可能是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好，他们总是都看见到有主能力的同在，而且医治病人的耶稣在这里。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同样的他也听到了耶稣所做过的事情，他心里面也跟这群人一样，他们也心里很想去看看耶稣这一个人，如果他能够行动，他是相信他是恨不得怎么样马上就跑到耶稣的跟前的。但是他却不能，为什么他不能呢？ 因为圣经描写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摊子。好，摊子在哪里 ？OK， 好，他是一个摊子。好，在圣经原文里面呢，就描写他就是一个什么瘫痪了。好，什么叫瘫痪？瘫痪呢，就是他完全已经失去了他可以自主行动的能力了。那这个人呢，你可能想说，他为什么会瘫痪呢？是因为他，先天性有什么样的疾病吗？哦，好像说我们可能说，哎，有些人有类风湿关节炎，好，慢慢他就开始就有问题了，就后来就不能走了，还是说他是因为后天得到什么病导致的呢？还是说他是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而瘫痪的呢？那这样的情况到底有多久呢？其实呢，我们都不知道。好，我们都不知道，也许呢已经瘫痪了很久，但是呢，相信他自己呢也曾经为了这样的一个瘫痪，他做了怎么样许许多多的努力，他到处去找医生，去找名医去治疗，甚至呢可能用尽了各种不同的家产。好，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描写，用尽各种的家产去找为了治自己的病，但是呢最后能不能解决还是不能解决。不但这样子，他看着他自己，他只能躺在床上，他失去能够劳动的能力，他不但没有办法为他的家计呢提供一份的力量，他甚至呢怎么样，连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自理，啊，吃喝拉撒睡全要什么啊，要人家来照顾，也很有可能连他自己的家人都怎么样，都离开他，都离弃他了。至少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的经文里面，整个事件里面我们看不到他家人的踪影，没有家人的影踪。我们试试想看看，如果假设换作我们是那个瘫痪的人，那我们的心中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看着无能为力的自己，一定有很多的痛苦，不但痛苦，还有怎么样百般的无奈。好，每一次去找医生又没有见到转机，然后呢都是再一次的又陷到一个失望，再次的伤害里面，甚至我们可能对人生就失去了色彩。那如果更深的是什么呢？可能对过去的那份罪疚就捆绑了，以至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疾病所带来的那种苦毒，那种的自责，那种的害怕，生怕什么连上帝都可能不能饶恕我了，上帝都不理我了。其实当一个人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困难，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也没有得起色的时候，久而久之不是一个习惯了，而是对人生产生了一种什么，产生了绝望，甚至厌倦了，看什么也没有什么动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人生当中的绝望，因为绝望是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毒素，它是比困难跟逆境还要可怕的。一个人人生如果失去了盼望，他绝望了，他就失去了他为什么要继续活下去的动力。那反正多活一天，不过也就是这样子罢了，何必要这样子继续的下去呢？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这一次这个摊子呢，他听到了耶稣的来了，似乎就好像让他心里面这种已经本来已经绝望的这种的心呢，哎，又燃起一线的希望。哎，还好他身边还有朋友，马可福音说这些朋友有四位，他们呢怎么样，他们愿意去好，这个顺序好像有点好，他们愿意去抬这位瘫痪的人去找耶稣。但是呢当他们抵达到现场的时候呢，哇，不得了，怎么样，我刚刚讲过现场怎么样，全都挤满人了，哇，想要让耶稣医治的人的病人怎么这么多啊，甚至呢连外面，哦，都被人墙给堵住了，而耶稣呢就在那个房子的里头，哇，一点人影，好，一点点都看不见，简直是不可能的，更不要希望说要到耶稣的跟前让耶稣来医治了，简直是希望渺茫。我相信呢当这位瘫痪的人他 躺在这个的担架上，他那眼前这个景象，他心里会怎么想？好，摊子呢，它的高度不在我的这个高度 ，OK， 我们试试模拟一下，好，大概在你的腰，对不对？如果他抬起来的话，他躺着，眼睛的视野就在你的腰，你看看这一群人，他看到的是什么？都是腰部以下的，好，顶多多一点到背而已，好，然后他有屁股、脚，全部都是这个的样子，全部都是人，那你看看他的心里怎么样？本来还有点希望的，他一看到完全看到的全部都是人，这些背影，他心中受到打击更大，他甚至呢心中可能也对上帝发出这个呼喊说：难道神你连我给我这么最后的一个机会你都不给我吗？你要这样的永远把我弃绝吗？难道要让我在罪恶当中这样子不得饶恕的死去吗？我想对这个瘫痪的人来讲，真的是走到人生最绝望的一个尽头。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读到的那段经文，这个事件的结尾结束居然是什么？在场的所有的人感到很惊奇又十分的惧怕，不但颂赞神，而且直呼说简直是不可思议。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因为这个瘫痪拿着他原本抬着的担架欢喜快乐的走回家，而且颂赞神。所以我们想想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本来是一个躺在那里的，已经心里死过了，又在好像快要再死了一次了，但是最后居然是欢欢喜喜的拿着担架回家送战神。所以我们在思考，到底是摊着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我们看看到底怎么样是从绝望到送战的这个非常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的事情。那首先呢，在整个的戏剧化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先看看他的四个朋友。那对于这个瘫痪的人来讲，他什么都不做，他也不能做，他失去自主性，所以呢，这个整个的事件能够反转过来，其实呢，他四个朋友呢是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从绝望到颂赞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从有就信心可以付诸的一个行动。其实对于这个瘫痪的人来讲，这四个朋友可以说是什么功不可没，多亏他四还有旁边还有四个朋友，而且呢这个四个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是一个很关心而且很有爱心的朋友。虽然对他的瘫痪这个四个朋友是无能为力，他们也不能够治疗他，他也没有什么药方来帮助他，但是呢他确实知道说，他们知道说耶稣可以的，耶稣可以做得到，耶稣可以帮助到他，只要能够见到耶稣就一定有机会了。所以呢，我相信这个四个朋友呢一定是费了好多的口舌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瘫痪摊子呢本来就已经怎么样走路走到尽头了。好，你如果说当一个人走到尽头的时候，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方法，你会想说算了，我都已经试过100个试过10000个，你再讲一样的你不行了。那我相信这四个朋友呢也怎么样，哇，费尽很多口舌去嘛，没关系，好，再试一次没有关系的所以呢他们怎么样抬着这个瘫痪呢，顶着大热天费着力流着汗，就算路再远他们也要怎么样把他抬到耶稣那里。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错过了机会，那我这个朋友怎么样，他下次还有什么时候还有这个机会可以见到耶稣呢？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的激动的心、积极的心，他们想尽办法要把这个摊子抬去耶稣那里。好了，可以抬啦，抬到那里，好不容易抬到了那边去，却发现刚刚讲的困难重重，对不对？哇，那该怎么办呢？抬进去吗？怎么行呢？根本就堵住了嘛。但是这么好不容易抓住的机会忘了这么久，怎么能够错过呢？如果在外面等，那都要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这个朋友呢在这个情况下什么都不行，能够这样一直等下去吗？那么要不好吧，这样我们在外面这样吆喝吆喝说，可不可以让一下啦，让一个路让我们把朋友抬进去，有没有可能？怎么可能呢？大家巴不得怎么样都要想靠近耶稣，站在最前面的位置，怎么会把那个空间让给你呢？ 要么好吧，我们就叫耶稣出来好了，好，或者请耶稣哈。曾经也有一个百夫长说，你只要发个话哈，耶稣你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啊。但我想呢，可能耶稣都还没有听见的时候呢，就已经被这一群群众怎么样给围攻了啊，这么捣乱了，那么你们后面来的人就排到后面去。总之呢，不管怎么样，这四个人真的是怎么样被眼前的困难拦阻了。所以呢，在经文第十九节说寻不到法子，意思是什么？找不到方法。虽然这个眼前的障碍是这么的大，但是呢，这四位的朋友还是没有放弃的。感谢主，当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都不行的时候，哎，刚好可能四个里面突然有一个朋友，哎，仰头向上望，深深叹了一口气，就这样子，他的眼睛呢，就从本来是这样子，好，仰头向上望，唉，好，就突然间从视野从平面往上的时候呢，他的视角呢就从 2D 的就变成 3D 了，啊，呀，从平面变成立体了。既然我从这边进不去，那如果假设我这样飞过去，这样子往上上去，穿越这些众人，再下去呢，耶稣那里有没有可能？哎呀，我想这个想法呢，就让这些的朋友里面突然间眼睛为之一亮，看到了一个新的契机。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也是把困难一直放在我们眼前，好，老是在里面打转，一直被困在当中出不来。用我们平常的思维怎么想都不行，用过去惯用的方法，用过去的传统的架构，就好像一个2D 的平面一样。看来看去，左看右看，就是没有出路。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眼光转向，向上望向我们的主，向上仰望我们的主，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已经为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机会。好，这里我不晓得这个影片能不能播，或许你们也常常看到类似的，那我觉得很可以说明，可以，他不能动。好了，没关系，我可能我用讲的好了。要就是他是描写，就是一个小孩子哦，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然后他的头呢就被卡在那个栏杆上面 ，OK， 然后呢他爸爸呢怎么搞都头都怎么样，就是叫怎么拉都拉不出来。那这个小孩呢也是很辛苦，好，头都快要好像快要断了一样，好，非常非常的痛苦。之后呢？没有办法，哎，搞到最后，发现呢，其实呢，换一个角度，好，他本来你知道这头进去，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往后拉，对不对？把头拉出来，好，怎么转都拉不出来。但是呢，后来他想到看到一个角度哈，就不是往后拉，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好，当这个小孩子呢侧身哈，把一只手往另外一边。那个就是往前面的那个空伸出去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因为变扁了，自然而然的嘛就出来了。OK， 好，所以我想，我觉得其实呢，换个角度讲，用个例子，好，这四位朋友他们换个角度，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其实当时呢，在中东的他们房子里面的屋顶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子，我们都是尖角的，好，就是斜屋顶。他们的屋顶呢是平的，平常呢一般他们会在屋顶里面乘凉，他们在那边坐啦，或者在站着看。好，那屋顶的结构呢也不是很复杂，好，每隔3尺都有一个梁木，然后左右边的那个墙把它支撑着。那梁木之间呢，他们会用一些简单的一些灰泥啊、稻草啦，或者是木材，好，把它混杂在里面，然后把它压实 ，OK， 然后用灰泥把它填平。这个不是一件，如果要把这个弄开了，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呢，这个通往这个屋顶的这个的楼梯呢，就在外面。那就算是这样子了，好，但是对这四个朋友来讲，其实呢，这个难度呢却增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说平面很容易，你抬一个摊子，大家的力量好。每个人出25%的力量 ，OK， 就可以把它抬进去分散。但是呢，当要把这个摊子呢抬上去 好，如果我们有抬过柜子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这种的经验。好，不是说你出25%，每个人出25%，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柜子从楼梯底下抬上去的。好，这个有一个斜度的。好，所以那个大家的力气是不一样的。好，不一样的。而且呢，抬柜子呢还好，抬柜子你稍微好偏一点点呢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抬的是个摊子，一个人，对吗？好，你稍微偏一点点，他可能都还没到耶稣面前，然后就已经摔了，从那个担架上就摔了一个鼻青脸肿。所以呢，这四个人一定要怎么样，很协调的，必须协调的好，怎么样的来？哎，你这个轻一点，然后你这边、哦、稍微抬高一点点，哦，我就再放低一点点，怎么样一直保持让坛子在最合适的一个的状态，能够这样子慢慢的被抬上去。然后呢，抬上去之后，到底要挖，从哪里开始挖？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然呢，搞了半天挖下去，哇，发现耶稣在另外一边，好，那不就白挖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看他们在上面，底下一堆人，然后还有一个人在跑下来，好，看一看，再往前走3步，赶快上去，我们再往前走3步，好，走3步，再下来看看，哎，不对，可能再往左边一点点 ，OK， 哇，你想想容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他们呢就这样子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到找到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个灰泥把它揭开来。而且呢，这个拿的时候要很小心，好，你不能说是太大意，你只拿起来不能掉下去，对不对？你掉下去呢就打到人的头，所以整个过程很不容易。等到挖了一个洞，刚好一个担架的一个的框框，他们就拿4条绳子。一起的，好，把它坠下去，好，彼此很有默契的把这个担架稳稳妥妥的给它的坠下去。哎，坠下去的位置呢刚刚好，不偏不倚，就在哪里？耶稣的跟前。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任务，真的，好，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做到了。那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很详细的描写整个的过程？因为我告诉你，这个真的很不简单。如果假设换作我们换个角色来想想，我躺在这个担架上，如果我是躺在那个担架上的那个摊子，我看到我这四个朋友他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我们心中会不会感动？啊，很感动的，对不对？好，就算你心已经死过几次了，但是呢，被他们的这样的行动一点一滴的怎么样，又被激发起来。是多么美的一个画面，当他们把摊子缓缓的从屋顶坠下去的时候，到耶稣面前的那一刻，他们什么话都也还没有讲，他们也还来不及说什么，圣经就直接描写说什么，耶稣看见到他们的什么信心，耶稣看见到他们的信心。哇，弟兄姐妹，原来信心有感染力，而且还是怎么样，看得见的，是看得见的。信心不是放在里面的，没有错。我们说，哎，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内在的一种意念。但是呢，当你真正相信那个时刻，信心不会只是一个意念，它会成为一个显出来的一种行动。所以，这个四个朋友他们的信心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相信说，我只要把这个瘫痪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耶稣一定会有办法。所以呢，不见耶稣是不可以的。就好像那种导弹，哦，你知道那个导弹的飞弹，它一个目标一锁定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怎么样，打到那个地方它才能停下来的，对不对？好，它一锁定它就飞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打中才罢休。所以呢，其实这个四个人他们同心可以，其实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把它带到耶稣面前，催促他们付诸这样的一个行动，同心合力突破种种的难关。所以呢，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不是放在一个内心的一个意念，而是将这个意念怎么样付诸行动，看得见的信心。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教会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的能够付诸行动的信心，因为这个才是一个真的信心。尤其像这四位的朋友的信心更是需要的。其实呢，我相信我们教会也已经有这样信心的朋友。过去几个月，我知道弟兄姐妹也是用尽很多的方法，各性的心思安排不同的内容， 可能一些活动，好，我们可能有好像有下，我知道好像有那个培灵会是吗？好，夏季的培灵会有布道会，好，甚至我们可能接下来还有不同的聚会等等，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些慕道的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才能够改变他们受伤的心灵。同样的，我们也有一些的朋友亲人，如果以他们自己的现况，根本不会来到自己啊，他们自己根本不会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爱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爱我们亲人，我们会想尽各种的方法啊，邀请他来参加聚会啦，啊，来接触教会啦，啊，教会呢也想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外在的事工来让我们来邀请呢。那这些的功夫呢，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很多的时候都是长时间的，而且还怎么样，很有耐心的，常常要忍受什么拒绝啊，不是说你那个朋友一邀他就会来的啊，我没有空啊。啊，我今天不行啊，总是都有事情的，好，都有那个，但是呢，我们还是怎么样，常常去邀请。所以呢，你知道被拒绝一次两次之后呢，我们有时候，哎呀，第三次就有点懒了，或者是有点怕了，好。但是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常常忍受这些被拒绝，甚至可能被冷嘲热讽，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坚持下去。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单单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只有耶稣能够做拯救的工作，只要见到耶稣，他们人生就会有新的盼望，有新的机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能够让耶稣看到付诸行动的信心呢？我们是否愿意为着这个信心的行动，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仰望我们的主吗？是否我们可以更多的互相的来鼓励激励？是否我们能够透过彼此的配搭，可以产生信心的感染力吗？不单单是人，我相信教会也是一样。教会面对的问题，教会面对的前景，也同样需要我们这群信心的朋友，一起的努力，一起的来激励，一起的把我们眼光怎么样，从平面往上面，好，变成立体的仰望我们的主。这个瘫痪的人，从绝望到送赞的转变，他除了他有一群朋友可以把信心付诸行动之外呢，如果耶稣本身他没有能力的话，那么这一群人的信心就是迷信，白费功夫了。但是事实却证明，他们信心所投入的对象不是一个虚无的，而是一个真实的。所以从绝望到送赞，第二个这个转变的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就在于耶稣他用他的行动彰显了权柄。在二十节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耶稣不但看到他们这个表现出来的信心，耶稣更看见这个瘫痪的人心里面最症结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被罪捆绑的这种苦毒。或许他们原先认为说，耶稣是一个超越一般医生的医生，是个很有特殊能力的先知，他们希望疾病得医治，就好像很多的人因着所遭遇到的问题才来寻找教会，好，他们才来找耶稣，或者是可能是健康的问题也好了，家庭问题也好了，人际关系的问题也好了，或者是我们面对什么经济财务的问题也好，反正能够我们想到种种的问题，好，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到耶稣那里，就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用的面对的问题。但是呢，耶稣在这里他所要彰显的呢，不单单是说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愿意解决这些问题。主耶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要启示出他的身份，他就是神。他不是一个有特殊异能的特别的人，他就是神。人在寻求这些外在的问题的时候，耶稣真正要解决的是人最根源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是超越物质的灵性的问题。因为最根源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如果他解决了，那外在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能够解决。所以当有需要的人来寻找教会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尽力的去帮助他，我们也要为他的困难来为他们代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们更深的需要 是救恩的需要，身体康复了之后还是会生病的，但是呢终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死去的，但是灵魂却是怎么样，却永恒的。如果没有及时解决灵魂这个问题的话，那等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就怎么样，就来不及了。所以当主耶稣做出这个宣告说什么，朋友，你的罪被赦免了，哇，这时候呢，我刚讲到这一群人里面有一批人是坐在贵宾席上面的，对不对？好，那坐在贵宾席这一群法律赛人、宗教显贵呢，他们的敏感神经怎么样，马上就被挑动了。虽然他们嘴巴不讲，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一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呢？说这种健忘的话到底是谁呢？除了神以外有谁可以赦罪呢？其实他们讲的没有错的，只有没有罪的人才能够有赦罪的权柄。有一个强盗，他多次呢犯下了大案，最后呢他被逮捕，而且呢被处以死刑。那这个强盗要死之前呢，这边在临刑之前，他就跟国王呢哀求啦，他说：“哎呀，国王啊，我知道，我自认我是有罪的，好，我也应该处死。但是呢，我家里呢藏有一颗黄金的种子，这个是我祖先流传下来的。好，那如果呢我死了呢，就没有人知道了，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种子送给国王来种。好，这个呢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的国库的收入。”那这个国王呢一听呢就很大声说：“你这个大笨蛋，好，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一颗黄金的种子，好，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种呢？对不对？而且还要抢别人的钱。”哎呀，这个强盗就回答说：“那是因为这个种子，黄金种子呢很特别的，它必须没有罪的人才可以种的，因为我有罪，所以我没有办法种。”那这个国王一听之后呢，他就看看四面的旁边这些官员，他们就问了：“哎，你们哪一个人好可以种这个黄金的种子的啦？”这时候呢，你看看我啦，我看看你啊，大家都表示没有资格。好，那这时候那个强盗呢就哭出来了，他说：“国王啊，你评评理，好，行行公道，你看看大家通通都有罪，为什么只有我要受死呢？”我想这个是也是法利赛人看耶稣的眼光，耶稣不过也是个有罪的人而已，他凭什么能够赦罪？是的，如果耶稣真的只是一个比较不平凡的人，他还是个罪人。但是他既然是个罪人，他就没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却怎么样，他大胆的挑战他们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啊，我们再回到现实的状态，如果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好像说你的罪赦，你看看，你想想，你假设一个摊子在这里，我说你的罪赦了，跟你起来走，你觉得哪一个走简单？啊，起来走简单，还是如果我们一般人的尝试，我嘴巴说你的罪赦免了，跟你起来走，哪一种容易？
嘴巴说的
容易，对不对？好。所以呢，反正你是嘴巴讲讲的也有，对不对？好，但是你要一个完全瘫痪的人马上变好，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所以呢，如果以长远来讲的话，你的罪赦免其实是比这个起来更加困难的，除非说耶稣，好，就是神自己。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这两件事情通通都要做，他要以这个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行动来彰显他真实的身份，他是拥有这个权柄，要把这个属于天上的国度带到这个地上来。因为他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就对这个的瘫痪说什么，这个瘫痪的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一句有能力的命令，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他有这个权柄说出这样的话，他用他的神迹来证明他自己的身份。今天我们来到这位有赦罪权柄的主耶稣面前，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他赏赐给我们这最美的祝福呢？得到这个赦免呢，解决我们人最根本的问题，使我们得着真正的释放呢？如果你愿意 主耶稣这句说，朋友，你的罪赦免了，这句话就是对你和我所说的。这赦罪的权柄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将这句命令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对着瘫痪的人说出来的这个句话的时候呢，如果假设今天我们在拍电影啊，这个时刻一定是怎么样，突然间定格了，如果我是导演就定在那里，好，整个空气全部凝结在一起，然后呢对于这个躺在担架上的瘫子，这是一个什么抉择的时刻，这是个抉择的时刻。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好，一个选择就是属于法利赛人，属于大环境压力的考量，如果我这个时候我得罪了法利赛人，得罪了这些当权的人，那么我从此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没有得混了，对不对？我就变成一个什么被攻击的对象，要面临被排挤，甚至还有什么杀身之祸。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我顺服起来。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代表真的经历到属于天上神的作为，那种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能力就显在自己的身上。更深的呢，他不但能够脱离他自己的困境，他脱离了过去那种无奈与苦读的人生，他更脱离一个被罪所带给他绝望的捆绑，那是一份不配得而可以得到的一种恩典。弟兄姐妹，换作是我，换作是我们是躺在那个担架上，今天这个选择摆在你的面前，好，这个屏息的一刻在我们的面前，你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相信这个是个很大的挣扎，也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挣扎。这个世界和神的国当中，我要怎么样做决定？那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绝望到送葬，除了他朋友将信心付诸行动，耶稣用行动彰显权柄，这个两个要素之外呢，对于当事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呢？他是借着顺服来成为见证。弟兄姐妹，这个瘫痪的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圣经告诉我们，他那个人呢怎么样，立刻当众站起来，一点迟疑都没有。当神的恩典真正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不会有那种犹豫的时刻，因为神的恩典远远大于任何从世界来的压力，因为这个恩典是从天而来的。所以这个瘫痪的人，他愿意，他顺服，他神迹怎么样就出现了。他没有害羞的立刻从众人当中站起来，而且呢他还拿着什么原本抬着他的担架，那个曾经让他心碎，那个曾经让他对人生的绝望，那个曾经让他觉得对人生的最为羞耻的，那个曾经让他觉得不堪的过去，他并没有把他怎么样藏起来或丢掉，他勇敢的怎么样把他的担架拿起来，他勇敢的去面对他，他要拿回去到他自己的地方，因为这些过去可以证明他现在所得到的恩典是有多么的宝贵，有多么的伟大。弟兄姐妹，真的是尝到主恩滋味的人，是能够有能力去为主做见证的。是的，今天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过去，我们都有我们自己可能不堪有见不得人的时刻，我们都有那种恨不得说哎，永远就藏在心里面的那种秘密。但是今天如果神的权柄一到，他要翻转我们的过去，要将我们的过去成为一个可以荣耀神的见证。就好像耶稣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对他所说的那一句很有安慰跟盼望的话，在路加福音第22:32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意思是什么呢？神让我们勇敢去面对过去，并且愿意将神的作为向人来做见证。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教会很最需要看见的复兴。好，这也是我深切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十字架的救恩，它是一个可以能够影响生命的一种爆发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到神都不能够赦免的罪，只要你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愿意顺服领受这份恩典，愿意让耶稣来改变，在不可能的事上都将成为可能， 因为圣经说在人不能，在哪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要见到神的权柄就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对耶稣有信心，主耶稣就会在我们的当中工作。我们的顺服选择神的国度，我们就会看到神迹奇事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更要看到颂赞与荣耀要充满在我们教会里面，不单单是我们教会的四周这个地区的众人都要惊奇，好像刚刚这个经文的结尾，不但归荣耀给神，而且呢满心惧怕的说什么？今天我们在我们教会身上看见了非常的事了。我们有没有期待我们教会能够让众人看到，哎呀，在教会里面看一件非常的事。我们不晓得这个非常的事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相信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行动，当我们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对主有这样的把握，主耶稣能够做，而且我们有这个抉择顺服神的国度，我相信神就有那非常的事在我们当中兴起。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透过这个话语，透过你当时如何医治这个瘫子，这个非常的事，是吧？如今也向我们能够有这个挑战，向我们来说话。主，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正遇到的怎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我们家庭遇到怎么样的困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我们教会里面所面对的困难。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有信心依靠你行出这个行动的时候，你要让我们见到这个非常的事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向你的祈求，求你将这非常的事从绝望到颂赞这样的一个经历，同样的成为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的生命的经历，也成为我们家庭的经历，成为我们工作上面的经历，成为我们人际关系上面的经历，更成为我们教会的经历。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门。